我们看第六页。佛法在印度的不断流演化，原因是非常错综复杂，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曾经这样说：从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的过程中，有一项可以看作是根本原因的，那就是佛波涅盘所引起的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波涅盘就是入涅盘。大乘佛法如此，从大乘佛法演进到秘密大乘佛法，也不离开这个原因，只不过离释迦佛的时代远了，对佛的理念也就多少远了些。就是佛陀观了哈，佛陀观也就远了一些。我们来看注脚九。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个我们刚才讲说，这是导师晚期九本著作当中的最后一本了。在序言当中说到，佛法在流传中出现的大乘佛法，更演进而为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动力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怀念是通过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象的成分了。离世尊的时代越远，想象的成分也就越多。这是佛教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实，就是印度佛教史上的真相。在也是一样，在自序印度佛教思想史序言当中说，我对印度佛教的论究，想理解佛法的实义以方便，就是如实以方便，而想要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间的距离的。方便是不能没有的，方便适应才能够有利于佛法的弘布。但是如果方便过时而不再能够适应，我们本来方便是为了适应嘛，现在不能够适应它就不成为方便了，所以应该有正直舍方便的精神，弘扬佛法的真义。弘扬佛法真义而能够应用有利于人间净化人间的方便。所以导师抉择弘扬的是什么？弃理弃机的人间佛教，既弃理又弃机。弃机当然是弃现在机嘛，那现在机又是刚好弃理，就是人菩萨行，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流变中，能时时回顾，不忘正法，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了。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理解到，我们刚才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在讲的。一切佛法，在我们这个世间，在我们这个人间的佛法，是从2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印度修行成佛说法而开始的这个观点。 只要是四谛六部了，说出来的法了，四谛六部的，就已经是在缘起法当中了。在缘起法当中，就有因缘受因缘流变了。所以，就导师就在这个当中抉择，如实以方便啊。好，接下来我们看本文啊。佛的弟子有在家的，有出家的，依法修行求解脱。在家出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佛法的住持与弘扬，从世尊以来，无疑是以出家，主要是比丘众为中心的，这就是历史的事实了啊！历史演变，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子。佛法的住持弘扬是多方面的，比丘众的个性与特长也不尽相同。佛弟子从事的法务各有所重，比丘也就有了持法者、持律者、论法者、诵经者、拜这个怎么念，这个字典是查不到了，念腻了，日字旁是腻了，疑学者等等不同名目。在印度佛教当中就这样子的。持法者与持律者就是阿含经法经法与戒律的继承者与持诵持者。我们五百劫集就是劫集经历嘛，经历就是佛入灭之后第一次劫集，就是劫集经跟律。戒律是道德的规范、生活的准则、僧团的规制，这一切戒律是毗尼，是世界宗旨。什么叫世界宗旨呢？就是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形而制定的了。而初期的结集者，就第一次结集，为了护持佛教的统一性，决定为佛所不治，不应妄治，若以治，不得有为。本来阿难是传佛的遗教是小小戒可舍嘛，但是讨论结果是佛所不治不应妄治，佛以治不得有为。但也由于这个规定，律制就受到了限制，不能够随着时代地区不同而做正确的适应，这样就失去了啊！翻到下一页，这样就失去了世界宗旨的意义啊！就自爱难行了。这样有的哈，就精进修行了，对于戒律就一切随意了。副派就有了哈，基因部就是这样子。我这边有注脚哈，注脚就是导师就会引啊，就可以看为原文哈，注脚地。这一生学制度虽然一直延续下来，其实当中其实有多少都还是有变通啊。因为各个部派的立点还是有不同啊。但是在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呢，这个生学制度已经不为大乘行者所重视的，所以大乘佛教以后的开展几乎都是法的开展了。大乘佛教我们看起来大乘经典很少 律典都律几乎都在经典当中，在论的。我们来看看诵经者，经我们刚才讲的是律，律嘛，戒律的方面。我们看看经法，经法的住持弘传出现了诵经者跟论法者，也就是经师跟论师。大概的说，大众部是众者的一般教化，都有传记故事而又艺术化的嘛，这样就会以众音声的佛事拜逆者相结合了。而因为以建筑的关系了，大乘佛法兴起，他在部派，像那个持经批者，在部派佛教就有了了，就已经有这些，就已经有批义本身因缘九分教、十二分教，基本上在部派佛教就已经有了。在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有更多的佛菩萨的本身披衣因缘流传出来了。其实这些传说哈，每每跟一般信众的心理相呼应了，与民间的神话故事相结合了。如果过分重视这些传说，很可能偏向于适应世俗的低级信心哈。这是经诵经者，就是诵经者就是经师哈。论法者就是论师嘛，哈。诵经者是对外弘传嘛，哈。啊，论法者是身众内部对法义的论究。最初是摩达里迦了，就是本母，是对每一论题的明确说明了，哈。所以佛教就是持母者，持母者就是持摩达里迦嘛，因为摩达里迦就是本母。我们看看注脚石哈，对每一个论题，每一个论题最初的摩达里迦都是以本来佛的正法就是以圣道为中心的哈，悟入缘起即灭嘛哈，悟入真谛法而得解脱了哈。佛法的中心论题就是圣道的实践呐，就四念处等圣道的实践，都在。如果以四念处为例子，就是在四念处的标目作事下得到明确的解了了。所以摩达里迦是以圣道为中心的理解，就以圣道的实践为中心嘛，来做论究，以这样圣道为中心的理解来贯通一切契经。所以法的摩达里迦，律也有摩达，律也有摩达里迦啦，法也有摩达里迦，就是经法的摩达里迦。但是经法的摩达里迦是总持圣道的修持项目，对于阿毗达摩论来说是关系最密切的。这是初期的，初期是摩达里迦，后来就改变成了以阿毗达摩论为主。接下来那一部分就自己参阅哈。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有的是起初是摩达里迦嘛，对圣道的一圣道，就是四念处啦等等的圣道哈。抉择论究嘛哈，另外有的对就是对一一法的自相共相相色相应因缘等做深入广泛的论究，就名为阿毗达摩了。阿毗达摩就是对法了， 也就是有了持阿毗达摩论者。阿毗达摩论非常的发达，成为论书的代表了。这时候，摩达里迦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他就起了另外的变化了。我们这个可以看注脚十，可以参考一下。阿毗达摩论，我们本来说摩达里迦他主要是在谈圣道嘛，圣道的实践。但是阿毗达摩论他的论义他不单单是修行的项目，从修行的项目扩展到佛法的前提，就不单单是只是圣道了。一切法的自相共相等等他都在讨论。他对一切佛法的前提，对佛的应机说法，或浅或深，或广或略等等的，加以分别抉择调理，使佛法的义解跟修行之地得到一完整合理的体系。这就是本来摩达里迦是比较重在圣道嘛，四念处等等的，但是阿毗达摩就更从解行了，义解也一一抉择分别调理，而有一个完整合理的体系。所以佛法是宗教而又富有学术性的，但因为论者的思想方式各有所长，而且又有不同的传承发展，所以论义也就有了部派的意义啊，部派的不同说法。至于又富有学术性，可以参考注脚十一了。我们佛法的特质就是依四熟地入第一地，依分别是入无分别智嘛。所以一般哲学说啊，宗教的智慧跟世界跟哲学的知识不同啊，宗教的智慧就是无分别，那只是说到一般的宗教重定，但是佛法重慧就不适合他们这样的说法。所以佛法智慧有闻思修慧，闻思慧就不离分别。所以一般的说法说啊，宗教的智慧跟世间哲学的知识有不同，啊，对佛法来讲他只说到一半。佛法是依四熟地入第一地，依分别慧入无分别慧，甚至从毕竟空出方便道，那样还是无分别而分别的，那样的分别也不是世间的分别了。佛法是一切佛是一切智者哈。看了舍利佛，我们一般讲目犍连是神通第一，但是在经典又说到舍利佛的神通，在阿含经呢，舍利佛的神通目犍连也不知道。什么叫佛是一切智者呢？一切智智呢？现在科学哲学或一般世间学对事相谈事相的了解嘛， 佛对那些也是了解的、哦、四相，四相也是了解。为什么我们证入八地，八地之后，八地无生万能，或七地啦，有讲，有些讲七地，有些讲八地，还要一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一大阿僧祇劫、啊、是不是？什么叫阿僧祇劫？无量劫。八地菩萨之后还要一大阿僧祇劫成佛，方便道。什么叫？所以神通啊，神通，神通外道也有神通，对不对？但是佛的神通是来自于对法，对一切事、一切理、一切事相的了解而来的。所以不要以为，不要以为现在的科学会，不要用现在的科学来印证佛法，不是这样子的。当然，当然佛法刚开始我们学，当然是以人为本，有情为本，十二缘起是以从人为本。但是佛法不是只有这样子啊，广观一切法，大乘菩萨，大乘是广观一切法，但是广观一切法，然后要证入毕竟空，还是回过来尽起诸身，观无我无我所。但是不要忘记，它还是广观一切法，所以一切法的事相，现在一般的世间学问啊，哲学、科学等等世间学问，都在谈事相嘛。佛法一样哦，一样，只是佛法，但是一般世间重那事相，就完全就是重在事相了。佛法不是，佛法是以有情为本，从有情出发，往外广观一切法，解决一切人跟世间的问题。所以大乘佛法才有眼土熟身，眼土是什么？眼土不是只有精神，不是只有精神，还有物质啊。物质就是现在一般的嘛，科学啦哈，但向外的这些都是佛法能够所重视的，大乘佛法所重视的。所以佛法才能够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但是如果在世间人就不能够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因为他不能够依着一切世间善法进入佛法。这是非常大的不同。好，接下来我们看翻过来了，好，翻过来我们看一下这中间，好，中间尤其那个住脚十一的挂五三，以分别是成无分别智，就可以细细的再看一下。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也是一样，那个注脚十一的，我们看最后一段。佛教重无分别的智证，也重视知识，以印度宗教中专重瑜伽禅定的学派精神大有差别，所以佛教的特点在观慧。佛法认为知识虽不能表全真理，但它有影像真理的作用。如有人问从金色去新竹公园向哪里去，我们就告诉他从此向北转几个弯呢，他依着这样的指示的方向一直去，就可以到达公园。如果直观公园的本身虽然无所谓的南北，也无所谓的转弯，但我们从此去公园 却有他决定的方向与曲折。如果不信所说，以为公园自身并无南北转弯，我们相信他是永远不能达到公园的。所以分别是为无分别智的方便，是佛法确认的道理，所以在证入以前有信决心。好，接下来我们看本文。等到大乘佛教佛法兴起的时候，又依大乘经造论，如龙树论，还有四经、五浊世经等论。龙树论是，我们来看一下哈，龙树论是南方经师与北方论学的综合者。五浊世经等论书呢，是渊源于一切有部的经师与论师，更接近于阿毗达摩论者。虽然也是大圣，也是大圣，都是大圣哈，都是大圣佛法，但是还是有所不同。因为五浊世经渊源于比较，因为说起也有部，这一个是比较偏西北北方。而龙树呢，是出生于南方，南方是大圣发生的发源地嘛，大圣发源地。当然在五浊世经的时代，大圣在北方大圣，但是五浊世经的论述是渊源于说一切有部的经师与论师，更接近阿毗达摩论者。论是经过分别抉择，不是一文解义的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龙树依四悉檀来解说经义，无着力四义气四秘密来解说了。至于四悉檀四义气四秘密，请参考注脚。我们说不能够依文解义，论不是依文解义了，而且龙树论是依四悉檀来解说一切经义，这样是无着力是义气是秘密来解释经义，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对于经典本身不能够依文解义，望文生义，而是要把握佛法的真实意气去解说一切，贯通一切。真实意气就是佛法，刚才说龙树菩萨是以四悉檀，就是说啊，佛现在说法，他到底是用世界悉檀说法，还是用第一悉檀说法，还是为人生善悉檀说法，还是对治悉檀说法，我们要了解了，这是了解佛应机说法，佛真实意气了。他到底是用什么悉檀说法？到底是用，如果说以无着来看，就是意气是秘密。所以一样啊，我们刚才有说到说，哎，世尊本身因为应机说法嘛。所以也有方便说也是四悉檀，龙树菩萨的四悉檀也是根据四阿含的义气了，四阿含的义气，四阿含结集成四阿含也有他的义气了，就是四悉檀的义气了。所以我们说阿含经本身就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要清楚知道，否则我们不要认为把那个世界悉檀，把佛陀说的是，把阿含经里面的世界悉檀认为是第一悉檀的话，那糟糕了，那糟糕。所以我们要知道佛 佛法有四种悉檀，如果我们知道哦，这个说法是第一悉檀，那个说法是世界悉檀，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贯通一切，来解说一切。我们在成佛之道不是这样吗？成佛之道得大圣不共法章，导师在抉择用解胜密经的说法来抉择，唯识系是为五识不记者说，依大日经就是秘密大圣的大日经，为列会者说，都是用经典依据经典来抉择，来贯通佛法，这样把三大系贯通起来。无争，导师是用这样来抉择，用这样来贯通一切佛法了哈。至少我们可以这样，我是举那个在大圣，在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章是这样来贯彻。依学者就是一般所说的禅师哈。佛法是从政出教嘛，哈，依着自身的修炼来教人，也就因此佛弟子，尤其是出家的佛弟子，从原始的经历来看，都过着修行生活。说到修行，主要是戒定慧。关于定慧的修习，就是依学者了哈，就是禅师嘛哈。但是我们刚才讲哈，我们说住持佛法有很多嘛哈，有不同的，有经师、有论师等等的哈，还有这个现在有。禅师嘛，哈，但是这个只是有偏重与特长了，不是说经师就不修行了，瑜伽师就不知法义了。虽然传习久了哈，不彼此之间不免有风格的不同，但是在同一佛教来说，这不应该是对立的了哈。我们刚才讲那个贯通一切的哈，其实也可以参考那注脚十四的哈，也是成佛之道的，也是成佛之道。老实说，一切佛法都是一切流变，四谛流变当中的佛法了哈，都是一切都是在适应众生的佛法嘛。但是佛法，我们看注脚十四哈，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只是信仰的了哈。那如果是通过理智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这样红船中的佛法就多彩多姿。多彩多姿哈，一般就容易引起两种观念哈，不能完整的把握佛法了哈。我们直接有两种了哈，哪两种？这个就是一个是杂多了，另外一个是差不多了哈，都会引起相反而同一倾向啊，就是底下我们标的那个一二这样子哈，一二的看法。由于为彼此相同了，所以依法就等于一切了哈，所以这就不需要广修遍学了哈。由于一经一佛一咒的佛法，就大大的流行起来了哈。其实这只是 不能够完满的把握佛法，起一滴水而弃大海了，由于大海都在这里了。那另外的就是不能够完满的总持佛法，对自己所学的佛法就赞扬到极点，因为这个是最殊胜的、最究竟的。有了这个一，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或以为有了这个就以为不需要别的，都是一样的啊、哦。这个都引起相反，都第一个是杂多嘛哈、哦，啊第二个又差不多了哈、哦。都是会起一滴而弃大海啦，这两种情况都会起一滴而弃大海。总之，佛法的多彩多姿、四应四化无方哈、哦，凡是不能统摄总观、不能始终调理，都会犯上哈、哦、偏起部分而弃全体的过失啊、哦，就是起一滴水而弃大海，类似这样子。这样的家风哈，使佛教走向空疏贫乏的末印。佛是一切智者，我们刚才讲啊，八地菩萨还要一大阿僧祇劫，修方便道，才能成佛。所以走到最后变成空疏贫乏的末印。这样的佛法，对于要佛法久住世间是不能的呢，是不能够久住世间的哈。不能佛法不能久住世间，佛法就灭了，众生就不能学佛啊。纵然学的，学一滴，因为佛法是富贵嘛，深广嘛，你学了一滴，可能会有受用，还会有受用，还会有，还都有它的功德了。只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久住人间呢。佛法的久住人间，而且佛法的富贵啊，佛法我们假设我们是学要成佛的嘛，终究我们是要遍学一切法，遍学一切法，一定要尝尽大海才能成佛了。一滴水是不可能成佛的，虽然遍毕竟空实相，遍一切法一味相。毕竟实相，但是证入毕竟空之后，还要出方便，是不是？才能成佛，真正成佛。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至于底下这个，蛮容易的哈。大家可以自己参与。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总之，佛法在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中，有种种的诵经者等等的嘛，彼此不断的相互影响，从佛法到大乘佛法，又从大乘佛法演进到秘密大乘佛法。虽然说彼此间相互影响，但发展到出现新阶段，除了适应实地之外，一切者是最重要的关系了。因为一切就是修行嘛，真正的定慧，修定慧有他真正的宗教经验，从政出教的，佛就是从政出教的。修行者本着自身的修验传授流通，渐渐成为大流，进入新阶段，而进入新阶段。佛法的宗派大多是从政出教，就是修持经验，因为 一切者我们刚才讲就是修持定慧的嘛，从政出教。真正有修持经验，我们有宗教经验的宗教是生命力都是来自于那一个地方的。修行是佛法最重要的环节了，不过佛法是解脱道，大乘佛法是菩萨道，解脱道是甚深难行，菩萨道是难行。这样菩萨道是不是甚深呢？当然菩萨道是甚深的哈，但是菩萨道在甚深当中又更广行了，更广行，更能够广行。菩萨道是以般若为道嘛，哈，甚深般若为道的广行呢，广大行。我们一般也可以讲哈，菩萨道就是上上解脱道嘛，哈。为了弘法利生，无论是摄影出邪，或是适应当时当地的一般根性，就不能够不能善巧的施设方便。佛法展开修行的方便是众性的，这也就是一般宗教，一般宗教就是众性的，所以佛法是宗教，佛法开展的修行方便都众性的，因为浅显容易一些了，所以就能够普及一些。佛法如大海，什么叫佛法如大海？佛法是甚深广大、富贵无边的哈，所以佛法如大海，就渐入渐深的哈，所以由浅入深，由易入难，不能不说是善巧的方便。不过古代的方便有一些是适应神教的低级信行，有些是适应不悟实际的信行。就是不重事行的了哈，不重事行的信心。如果过分重视方便，以为是究竟无上的，以为方便就是究竟哈，那不免买椟还珠了哈，就只买那个装珠宝的，因为那个珠宝很宝贵，所以装珠宝的那个盒子也很漂亮，但是。竟然是买那个盒子而不买那个珠了，而把珠退还给他。本书就是想从一般的方便道，就是想从方便道来说明佛法，印度佛法的流变，表示印度佛教史的一面，只是一面。所以后来导师用刚才我们讲说那个注脚十八嘛，就写了印度佛教思想史，就是还有另外一面是如实的一面，如实跟方便互相影响。说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请。啊，宗旨啊，就是有他的宗旨，说法的宗旨，可以看他的注脚有。第几页？我们看第九页的注脚十二哈。西坛就是施教的宗旨了，因为我们一般讲说，是应机说法嘛哈，应机说法，应机应看应什么机？有的是，如果世界西坛哦，就是对方的。都不了解佛法，他只是也没有接触佛法，只是想引起他的乐意了。这都有几例嘛，哈，几例。如果初学者没有兴趣的，就要让他生欢喜心，随顺众生的不同愿意，给他不同的法了。所以这个就是世界西坛，就是。用 引起意乐为宗，为他施，为他说法施教，施教的宗旨。所以引起意乐为宗的这样的说法，以这样的宗旨就叫做世界悉檀。所以悉檀就是施教的宗旨，有四种宗旨。啊，
为什么后
来大乘佛法要这样秘密？你看那个秘密大乘佛教就知道，秘密大乘佛教就由他们的秘密大乘佛教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出来吗？三密，有没有？修行有三密，要灌顶，还有很多的，它都秘密啊。而且都是师徒之间只能说的。藏传佛教也是秘密，也有秘密大乘佛教嘛。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印度本身就有秘密大乘佛教。我们刚才讲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就是在印度佛教当中就有这三部分。而西藏呢，主要除了大乘佛教之外，它主要传入西藏的是秘密大乘佛教。传入西藏就是从印度传入西藏的，主要是秘密大乘佛教。我想你这个只是你自己个人的一初步的看法了哈。这个你要，这个不单单不只是这样子的，不单单这个要从历史上的看，从历史的他们什么时候接触佛法，他们什么时候接触佛法，这个你可以看导师的印度之佛教啦，印度佛教思想史啦。我们刚才譬如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还有初级大乘佛教等等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在历史的流变当中是怎么流变的。还有我们今天费了很多的时间，费了很多在讲前那几个观念，那几个观念我想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回去这一部分能够再思维，这思维不是一次两次，思维可以常常思维。好，时间到了，我们回想。